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每位教友都受祝福，生活在主启示，主启示先知要扩为兴建圣殿的时代，大多数的教友只要审慎计划，稍作牺牲，就能在圣殿中为自己的祖先接受教义，获得圣约的祝福。我爱你们，所以请你让我们可以坦诚如言。我经常看到教友为了要到很远的圣殿而付出极大的牺牲，但是当圣殿起在很近短时间内就可以到达的时候，很多人却不会常常地去。我建议如果圣殿是很近又方便，而小事却常常去干扰你们去圣殿的计划的时候，你们要恒定这个情况，定下一些目标去参加圣殿的教义的时间，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妨碍这个计划。这个方式保证会让那些住在圣殿附近的教友，好似嗰啲预先作计划、长途跋涉去圣殿嘅教一样，获得圣殿嘅祝福。14年前，我决定每个星期至少去圣殿做一场嘅教义。如果我需要外出嘅话，就会为咗达到呢个目的，弥补翻唔能够去嘅次数。我一直守住呢一份嘅决心，我嘅生活亦都从此彻底地去改变。我努力参与圣殿中所有的不同的教义。我鼓励各位定下自己的目标，计划一下自己要去多少次的圣殿，在这个可以在运作中的圣殿里面去提供各项的教义。有些什么比去圣殿参加教义更加重要呢？有些什么活动比一同在圣殿中崇拜更能为夫妇带来增加的快乐、深切的幸福呢？现在我要建议各位怎样去从圣殿的教义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和的方法。了解和圣殿教义有关的教义，特别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的重要性。在参与圣殿教义时，思考一下你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他和天父的关系。这个简单的举动能够启开你们的理解力，令到你们更加了解圣殿教义的神圣本质。要不断地去虔诚地去感谢来自圣殿教义的无比祝福，认真过每一日，以便向天父和他的爱子证明这些祝福对你的意义。安排时间去定期去圣殿，预留足够的时间，令到你在圣殿中不至于匆忙，轮流去做不同的教义，这样你们就可以参与圣殿的所有教义了。进入主的屋宇的时候，将手表除低，躺开你的心智，仔细聆听教义程序中的各项的要点。要想到你们作替代教义的对象，有时可以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这些教义的重要性，并配称获得，或者准备好配称去获得教义的祝福。要知道庄严的引证教义无法靠着一次的活人教义就会完全领会或者是记住所有的事。要经常回去做替代教义，让你们能够更加了解活人教义中所谈到的那些事情。要明白引证的教义要被应许的神圣之灵引证后才能够成为永恒。 双方必须要配称，并且又渴望永恒咁印证喺埋一齐。要了解，即使其中一个人到咗万子嘅另外一边，你哋结合为伴侣嘅印证效力，会继续去发展同埋去增进。喺呢个永恒国度中有三个嘅层天，为咗去达到呢个最高嘅层天，人必须进入圣殿嘅呢一个祭体，而指婚姻嘅新永约。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得不到。他可以进入其他层，但是那就是他国度的宗旨，他无法增加。有时候我在圣殿奉献典礼中听唱诗班的唱的歌声的时候，一种的庄严的感受会油然而生，振奋我的心灵。我闭上我双眼，在脑海里面我就好像见到一大群的人从圣殿的顶端徐徐这样上升，逐渐往外广大。我感觉到他们就代表着政党等待有人在圣殿中替他们执行替代教义的无数的灵魂，因他们的永恒进步的束缚要被解开而感觉到很欢欣若悦。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必须替代他们执行这些教义，你们需要找出自己的祖先。新的 Family Search 系统将比以前更加容易省力，你们必须先找出祖先，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然后到主的殿去执行他们渴望的教义。能够参与圣殿工作是多么令人快乐的。我想讲述一下我妻子杰安尼的一位祖先的故事，她的名字是莎拉艾蒙皮里奇。她的故事讲明了圣殿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力。她在31岁的时候被白汗羊召唤到纳府圣殿中服务，教友们在被迫离弃纳府圣殿之前尽可能这样去执行所有教义，这个就是他所写的。我们在主的殿中接受到许多祝福，在我们一切的苦难中，这些祝福为我们带来了喜乐和安慰，并且让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知道他会引领我们，支撑我们走完眼前这条未知的旅程。若不是我们在圣殿中所获得的信心和知识，以及主的灵的影响力和帮助，这样的冬天中开始旅程，就像是在黑暗中向前跳跃。我们的处境贫困，有如走入死亡的大口，但我们对天父有信心，我们信赖他，感谢我们是他的选民，拥抱了他的福音。我们不但不觉得悲伤，反而因为我们的解救之日来到而欢欣。现在我希望和你分享圣殿对我的特殊意义，其中的部分内容会令到人家感觉到很感伤，所以我很感激如果你们可以为我祈祷，让我不会感觉到太激动。14年前主将我的妻子带到万子的另外一边，我全心全意地很爱她，但我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抱怨，因为我知道她的旨意。我从未去问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只是问我可以从这些事情学到什么呢？我相信这个面对生活不愉快的事件是一个好的方法，不要去抱怨，反而去感谢主信任我们，给我们有机会来克服困难。我们蒙福有仔女，第一个是一个女儿，她一直是我们生活中极大的祝福。 两年之后，我们生了一个的儿子，名为李察。几年后，又生了一个的女儿，但是她只活了几分钟就夭折了。我们的儿子李察有先天的心脏缺陷，我们知道除非有一个的医生去帮助他，否则他只可以活着两三年。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当时并没有现在的技术来修补这一项的缺陷。我们蒙受祝福，有一个的医生同意尝试进行必须的手术，这项的手术必须在他的心跳跳动的时候去进行的。手术就是在我们的女儿出生又夭折后的六个星期进行。手术结束之后，主治的医生入来说手术相当成功。我们心里想真的很开心，我们儿子可以有强壮的身体，可以跑跑跳跳，可以增长，我们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激。但是十分钟之后，同一个医生入来，面容苍白地告诉我们，你的儿子已经过世了。他幼小身躯显然承受不到手术所带来的冲击。那一个晚上，我拥抱着我的太太，对她说，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圣约中出生的。我们可以确信将来还有能够拥有他们，而现在我们更有理由要好好地去活下去，因为我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已经到了高荣角度，因为他们都是在八岁之前死亡的。这项的知识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喜悦地知道七个的孩子都已经和我们引证到永恒了。这一个的考验并没有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造成困扰，因为只要我们生活正义并接受圣殿教义，其他一切就交在我们主的手中，我们可以尽而为力，尽力而为，但最后的结束操之在他的手。我们只要在生活正义，就不应该在生活中发生的事去抱怨。14年前，主认为我的太太不需要在这个世上继续去活下去了，因此就召唤了她回到幔子的另外一边。我承认对我来讲，没办法转身和她对话是很难受的，但我并没有抱怨。主容许我在人生某些事情重要的时刻里面感受到她在幔子的另外一边的影响力。我想告诉你们知教导你们的，就是当我们遵守圣殿中所立的圣约时，当我们为了保持圣约所应许的祝福而生活正义时候，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什么事情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或者沮丧。我知道由于圣殿中所执行的教义，我们会有特权和我心爱美丽的妻子相会，亦都能够和她一同在幔子和另外一边的仔女重逢。这个世上能再有引证的权柄，让我们不止在今生引证，还能引证到永远，是多么大的祝福。我好感激，好感激神复兴了祂圆满的福音，其中包括让我们不仅在今生得到快乐，亦都能够在来生永远快乐的生活的必要的教义。这个是主的事工，耶稣基督是活着的，这个是祂的教会，我是祂的见证人，祂的赎罪令到圣殿中的一切教义能有效并持续永恒。我这样全心全意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